十二章，神奇之道。多数人相信人是很容易生病的，却忘记了一个事实，你的病要好起来，本来就应该和你生病一样的容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去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本来就应该很轻松，成功本来就应该很简单，达成的过程本来就应该不费力。即便得了癌症，你也要相信好起来其实并不难。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是所谓的实习神明，目的是来学习创造自己的实相，借由生命际遇的试炼，才能不断的成长。有趣的事情来了，假设在人生的考场里，每张考卷发下来，你随便写都是100分，那么你一定会觉得题目出得太简单了，没办法展现自己真正的实力。此时身为实习神明的你，又会展开另一场试炼，先在人生当中创造困难，然后再创造解决困难的方法，感觉上好像越活越辛苦似的。然而以宇宙的本质来说，实相的创造具备两个要件，第一是欲望及行动，第二，任何事情的完成应该都是轻松不费力的，这就是所谓的神奇之道。欲望及行动，欲望及行动的意思是，当我想要遇见某人的时候，我发出了想和他见面的意念，我想要在某条街上遇到某人。意念本身具有电磁性的实相，它会在架构二的层面开始运作，让对方收到那个讯号。假设他也想要和我见面的话，就可能在某天受到意念驱使，一时冲动而外出走走，然后刚好跟我碰面。只要你发出任何的念力，事情本身就会自动达成，你不需要去构思每个细节。有些朋友很羡慕我，认为我只要话一出口，事情到后来多半水到渠成，那是因为我没有去设想什么阻碍，很多事我都把它想得很简单。没学过打麻将的人一开始通常会赢，可是慢慢的，当他知道打麻将的学问很大，赢的几率不到1/10甚至1/100时，就开始输钱，因为他心中的阻碍和困难出来了。一旦你认为这件事不如想象中那么简单，到后来就果真不简单。我学任何东西都很快，在担任家庭医学科住院医师时，我连帮婴儿打针都可以打得很好。后来仁爱医院副院长的孙子在小儿科住院，他没有让小儿科的医生打针，反而叫我来打。我没有受过太多小儿科的训练，但我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信念，只要我做，一定可以做得很好。这并不是和别人比较，而是因为面对事情，我的心中没有假设上的困难重重。记得我还在台北市立疗养院上班的时候，有天上午一位老师来带音乐治疗，而下午我就开始自己带音乐治疗了。你猜我受过多少训练？没有，我只是认为他都做得到，我为什么做不到？难道我不如他吗？他不过在德国留学10年而已。后来也有一位老师来教绘画治疗，第二天我真的带起绘画治疗课了。我的知识天赋会比他差吗？开什么玩笑。可是大多数人遇到类似的状况，脑袋里只会出现三个字：不可能。人家在德国受了10年的教育，我怎么可能会？你会不会？其实你会哦。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 神奇之道就是如有神助。那个接通内我的天线长出来了，你的人生并非单靠个人的力量完成，内我一直在帮助你。你认为自己做得到或做不到的想法，决定了要启动多少内我的能力。比如我有个信念，终有一天我能在治疗病人的时候把手一放上去，他的癌症就会好起来。我常常对自己说，我做得到。你说它是神迹也好，不可能的任务也罢，我只相信在那一刻我的力量会启动了他的内在力量，不需要吃药开刀或打针，而是当下那个能量产生了效果。我不是说只有我行，而是每个人都做得到。重点在于，一，你要相信；二，你去实现；三，建立你的能量意识状态。我们在人生当中创造出很多的问题，然后又创造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所有的方法到后来可能都没有用，因为达成一件事情需要的不是方法，而是你的欲望，不是肉欲，而是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渴望。那个渴望一出来，就像茅山道士的口诀，急急如律令，南方之神听我号令，北方之神听我号令，东西方天兵天将得我差遣等等，整个宇宙就开始帮你运作，连达成的方法都帮你想好了。这就叫做神奇之道。你的一个念头产生，架构二里所有的能量就动起来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它想得很简单。这个方法可以用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方向，包括学习也是一样。你的孩子为什么数学老是念不好？因为在他心里面觉得数学很难，他根本不认为自己会念得好。任何困难的产生都是自己先产生阻碍和限制的想法才开始的。人习惯把事情复杂化，所以把事情想得简单这件事反而会比你要你把事情想得困难还来得不容易。在我慢慢了解新时代的赛斯思想之后，每当有人告诉我他过得有多苦，一方面我仍会同理他，但另一方面我会说，祝你创造的愉快。罹患癌症的病友每天都在抗癌，日子过得很辛苦，我也一样的祝福他玩得愉快。为什么呢？第一，癌症其实是他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第二，人自己先创造出困难，再创造出克服困难的办法。所以我祝福他玩创造游戏玩得开心。我要再强调一次，欲望及行动。比如说当我想要喝水的念头起来了，会怎么样？水当然不可能自动飞过来，而我会走向水杯，然后喝到水。这和人们追求人生理想的实现过程一模一样。如果我想要拥有婚姻生活，我不可能独自一人过着美满的婚姻，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大家不能只靠着想象，什么事也没做，那就变成妄想症了。我的意思是，当念头升起，必得有行动产生，才能将念头付诸实现。而在采取行动以及达成目标之间，没有任何阻碍。我再继续那个喝水的比喻。一个人通常不会预期有个橄榄球队挡在自己和那杯水之间，要先和球队比赛达阵后才能喝到那杯水吧，这样太累了。可是许多人的人生就是这样过的，为什么呢？因为好玩。轻松不费力的创造。 创造实相的另一个要件是轻松不费力。举例来讲，当你正觉得口渴，很想喝东西的时候，刚好有人拿了一杯水要给你。当你正想念某个朋友时，他就突然打电话来，或者当你需要钱的时候，可能某人突然还你钱，或有笔意外之财。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应该很容易，健康应该很容易，快乐应该很容易，每件事情做得令自己满意也应该很容易。欲望是一种思想，每一个想要达成的目标念头一出去，它就会在宇宙当中寻找任何实现的可能性。在人生的过程里，你创造出所有的阻碍和种种克服阻碍的方法。究竟来说，任何一个欲望至实现之间，就仿佛我走向杯子喝水一样的轻松不费力。全世界的心脏科专家都在研究为什么人的心脏在跳。心脏会跳，其实也是轻松不费力的。你把空气吸入，空气进到你的肺，被肺泡吸收，后来到了你的心脏，接着输送到全身，这件事情是轻松不费力的，你要做的只是吸气而已。就宇宙的本质来说，你要达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轻松不费力，这是基本原则。你一定会狐疑，为什么自己做什么事情都好像很困难，这是因为你不相信神奇之道。殊不知，你也正在用神奇之道为你的人生创造出种种的阻碍和困难。人生是神奇的，生命是神奇的，你活在神奇当中，每天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可思议。生活之道就是神奇之道，你则是实习神明，而实习神明玩过头了，于是大家都在玩人生的百米障碍赛，然后相互比较谁的障碍比较多。所有的障碍只有一个，就是心中的障碍。所有的病只有一种，就是心病。为什么我们做的很多事总会遭遇到这么多困难？为什么我们这么辛苦打拼却达不到想要的目标？只因为我们相信成功是困难的，达到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你不是使用神奇之道，你是用大脑之道、执着之道、自我之道、痛苦之道。你不是用简单而深厚的信心。大多数人相信，如果要完成心中的理想，一定是困难重重。其实所有你看到的东西都是你创造的，而且你有能力改变。如同赛斯所说，你眼中所见与心中所感，全都是你心中预期会看到和感觉到的东西。如果你问别人，你相信人生这条路是困难重重还是轻松不费力？ 99% 的人一定会回答困难重重。这个观念就是你预期的阻碍，就是你的信念。很少人可以简单的相信完成我的理想是很容易的，因为你一开始就相信不容易，那个信念会促成实际的经验，你就会非常不容易，而且还不见得可以完成理想。完成理想最快的办法在于打从心底相信它是容易。我没有和任何人学过带领工作坊，我一开始出来就是当老师，同时觉得自己带得很好。我的很好是每天都在不断进步当中。那是一个人开始相信神奇之道，而且跟他里面的神相遇所会发生的事。他找到了内在的神域，所以做任何事情都如有神助。在这一生中，我发现自己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任何困难到我手上都很容易迎刃而解， 这和福报没有关系，而是和学习神奇之道有关。你要相信并尝试去用它，就从你认为困难重重的地方开始。你是实习的神明。为什么你会觉得人生很辛苦？为什么你过得不快乐？为什么你做事很努力却不一定能够成功？因为你是实习的神明，你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创造出重重阻碍，然后又花大半辈子的时间去找方法去克服困难，这是你正在玩的游戏。在人生道路上，即使你遭遇了不少的阻碍，我还是要告诉大家，所有你遇到的阻碍都是你这位实习神明用神奇之道创造出来的。如果你当下全盘改变自己的信念，那么神奇之道就会成为生活之道。我一路走来就是用这样的人生观在过日子。从小到大，我没有认识或接触过任何亲友或长辈是当医生的，也不晓得医生是怎么当的。求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别人的高中大学是怎么念的。我在念医学院的时期，其实没有把心思完全放在课业上，但只要我有念书，成绩就一定会过。记得有一次考普通生物学5章，我只念完3章，另外2章连翻都没翻，考试照样通过，因为我相信考试之神会帮助我。甚至考大学的时候，我连猜都会猜中。我的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从小没有拿过零用钱，甚至念中学的时候手头仍然拮据。后来上大学时想赚点零用钱，由于我对赛斯的思想极有兴趣，于是和王继庆老师谈妥，让我当他的翻译助理，他支付我的薪水比当家教还好。于是我既能从事自己最喜欢的赛斯书翻译工作，还有薪水可拿，这真是太棒了。赛斯说过，神奇之道不是特别发生的什么事，而是每天都可以发生的事，只是大家不会用而已。我讲个故事。有个妈妈家里发生火灾，因为冰箱很贵，她怕冰箱被烧坏，所以一口气就把冰箱抱了出去。等到火扑灭之后，要把冰箱抱回家，却怎么也抱不上去。当然原因有可能是他先前抱得太累了，可是当初他心里并没有考虑到冰箱有多重的问题，只想到他的价钱。等到他一口气抱了下来，别人问他这么重的东西是怎么搬的，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于是他开始相信冰箱真的很重，就再也没办法自行搬上去了。当你起心动念的时候，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任何困难，一下子就能成功，这是一种神奇之道。可是当你和别人交换经验时，别人问你是怎么做到的，结果你从别人眼中发现，原来这种事情是这么的困难，这个冰箱真的很重，于是你果真搬不动了。而刚才是怎么搬的，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很多事情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并没有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重点。只要你心中认为这件事不可能，或开始觉得很困难，就真的做不到了。以前一直觉得自己的理想在医院里难以实现，所以很少和同仁谈及我的看法。可是现在我改变想法，把心中的阻碍拿掉了，开始认为在医院实现身心灵全人医疗并不困难。在心中把事情想成是容易的， 不知为何，再严重的病人到我手上，就是有办法迎刃而解。我从来不去想象事情可能会有多困难。说也奇怪，很多在医学中心怎么医都医不好的病人，我就是有法子治疗。刚开始我也不见得知道该怎么做，可是我相信自己的能力。门诊看过几次后，慢慢的也就抓到问题点了。一个别家医院认为最困难的个案，或许研究了好几年，而我只要几句话就解决了。我就是能洞察病情，而且还能真正帮助病患。即使是红斑性狼疮的病人，经过我的几次门诊，用药都在逐渐减少当中。有一位罹患肺癌的个案，当兵的时候每天早上和下午各跑5000公尺，退役之后当了公务员，其后7年的时间一直维持这个习惯。他告诉我，虽然我不能接受，但我的确得到了肺癌，枉费我还花了很多心力做生机饮食。我告诉他，你对健康的维护做得很彻底，花了这么多力气在对抗疾病，只因为你相信生病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不是劝大家不要维护健康，而是要轻松不费力地做。赛斯提到过，每个运动员都在挑战人类身体的极限上展现出惊人的体能，那是很棒的表现。可是那些运动员把毕生大部分的精力用在训练上，如果一开始就相信轻松不费力的神奇之道，那么他们不必花到训练时间的1/10，便可达到同样的效果。我常鼓励人家运动，对于不运动的人，我会告诉他，你要是不打算运动，那么你要相信，即便不运动，你也会很健康。你不妨去问那些既健康又长寿的百岁人瑞，几个有运动的习惯。大家所认为的健康习惯，他们可能一个也没有，有的爱抽烟，有的爱喝酒，也有吃槟榔的。有个百岁的加拿大人瑞甚至还爱吃肥肉，他喜欢吃3层肉，表示长寿的秘诀就是每天吃一块肥肉。他们所喜欢的嗜好，几乎没有一件事对健康有益的。但这些人有个共同特征，都活得很快乐。很多癌友告诉我，他终于知道癌症是自己造成的了，问我可不可以告诉他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就会说，既然你晓得是你造成自己的癌症，那你可以停止继续创造它呀，如此一来癌症不就没有了吗？这就好比我已经知道左手在痛，只因我的右手一直在捏它，但我没办法让左手不痛，你停止捏它不就行了。同样的，常常有人告诉我，他不知道要怎样让自己的人生不再艰苦。答案也很简单，不要再坚持受苦下去。解铃还需系铃人，当你知道受苦的来源是什么，自然就会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不管到目前为止你的生活过得如何，你就是自己种种经验的创造者。唯有直下承担，才能找到自己的能力。你的所有问题都不存在，只要问你自己就可以获得解决，因为你是形成问题的那个人，也是能帮助自己找到答案的那个人。每个念头一出去，就会形成电磁性的实相，开始吸引各种可能性。不论吸引的目标是好的或是坏的，按照个别信念，每个人在达成每件事情的过程中，都会为自己创造出很多的困难，只因我们在玩信念的游戏。而你从来没有这个观念，这一切本来就应该很顺利，很简单。 如果事情太顺利，你反而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不相信所谓没有困境的人生。把事情想得很困难的能力你们都有了，创造困难和阻碍的能力你们也已经具备了。我希望大家把事情想得简单一点，不是要你什么都不做，你还是得做，只是带着一种轻松不费力的心态去做，带着一种欲望和行动去做。你还是得维持执行力，还是必须身体力行，却是全然的相信在欲望、行动和实现之间是没有任何阻碍的。如果有的话，就先看看你心中的阻碍吧。